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做贵重的事。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一个贵重的器，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像一个这个瓶子，这个器皿，器皿是可以用来盛东西的，就跟一个杯子一样，你可以用来盛水，那这个东西呢，可能也可以盛水，也可以盛酒，可以盛任何的一些的东西，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被神来使用，来成为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一个他所喜悦的一个贵重的器皿呢？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个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读一节，你们读下面一节。提摩太后书2:20，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作自洁，不必卑贱的事，就必作为贵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
耶利米书18:1，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起来，下到摇下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向你说我的话。”
我就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
摇匠的用银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银做另一个别的器皿。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以色列家
在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好，感谢主。这边讲到就是这个器皿，器皿有各种各样的，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我们好像觉得金器就是最好的，银器是次等，铁器或者是木器、瓦器都是比较差一点的。可是不见得，其实我们的翻译并不是翻译的很好。它是有作为贵重的，好像就是金器就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其实他这边就是讲的贵重的，是讲贵重的用处，就是它的功能是什么，其实有些东西呢，你木器瓦器也仍然是可以是一个神贵重的器皿，因为神耶稣他说的就是我们在我瓦器里面有莫大的能力可以彰显出来，所以在我们我们并不一定要金器才能够有莫大的能力，只要你能够愿意被神来使用，被神使用，神就要来使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耶利米书18:1，你们讲了，他说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耶利米他一生出来，甚至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他还没有生出来以前，神他说我已经知道你这一生的日子，这一生要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就好像在139篇里面也讲了，我们这一生还没有开始一分钟一秒钟，神都知道我们这一生会做一些什么事情，神都知道。他说耶利米，你一生下来的时候，你就要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他是一个不一样的。耶利米真的是被神所使用，他的光景真的是其实也是很惨的，他也是真的经过许多的一切的波浪，许多的一切的困难，甚至被人家鄙视逼迫， 可是神仍然使用他。第四节里面讲的，他说要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你在做一个那个瓶子的时候可能没做好，因为中间的地方是要比较窄的，下面的地方是比较圆的比较大的，所以呢这个东西不好做，万一没做好了呢，他就把它给拿到那个泥的里面，又重新给它挪一挪，又重新再做。所以这边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一生我们都是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这一生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神来导引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走一条神所要我们走的一条道路。你的过去是一连串难以启齿的一个回忆吗？我们有时候因着我们犯错，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做讲错话，我们做错事情，影响的我们这一生。可是神他却是仍然会愿意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恩慈良善有耐心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他愿意再一次来给我们一个机会，因为他就是那个摇匠。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了，神才是那个摇匠，我们只是他手中的器皿，我们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有他的主权，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相信神他有他的主权，他要怎么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我们都要来哈利路亚阿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第六节里面讲的，神说，耶和华说，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你可以说，哎，主啊，不要把我弄成做成是一个瓶子，把我做成一个盘子好了。啊，你不可以跟神 argue， 不可以跟神讲说，我希望做一个盘子，神要你做什么你就怎么样。说你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要怎样。所以一切都是在那全能神的手中，所以我们透过那云彩般的见证，让我们能够来接受过窑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愿意降服在神那大能的手中。因为神那施恩的手从来没有向我们缩短过，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何等的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走一条属于神的道路。我们这个世界上好像觉得就是只有笨的人才会去相信这个耶稣，这就像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我们好像是那个笨的人，我们去信了耶稣基督，那一些聪明的人他觉得他这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太愚蠢了，他不愿意去信这个宗教。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他说，我抵挡那一切骄傲的人，但我们不要骄傲在神的面前，那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看到耶利米他一生下来，神就是高他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一个列国的先知，不是只有以色列的先知。你看到这两个这个太太，每一个的这个妈妈们，她觉得她的小孩子都是什么最棒，对不对？她就觉得最棒啊，她觉得说我的孩子你看多棒，哇，他考的这个大学 MIT 多棒啊，哇，你看我的儿子太好了。可是那个怀孕的妈妈是说，最棒的小孩子还什么还没有出生呢，其实最好的还在里面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实我们的神他在我们一生里面 他有他的 plan， 他有他的计划，他要怎么能导引我们，怎么能使用我们，我们但愿神来使用我们，真的是成为他所喜悦的一个器皿。就好像耶稣基督他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带了去那一只小邻居把他带过来，小邻居从来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被别人够骑够，是一只野邻居。可是神告诉他，我要使用你，他就乖乖的，他就愿意被神所使用。他可能想的就是，哇，以后我这一只小邻居以后我可能要上战场啦，或者我要做什么啦，然后有一番的轰烈的一个伟功武功，而是看到神的这个使用，你看多好多荣耀。可是神却是要使用他，让他能够坐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进耶路撒冷。他进的时候，你看到全城的人欢呼，在那边叫啊，真的是何善那何善那，那奉主名来了，是应当被称颂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要像那个小驴驹一样，主啊，你要怎么使用我，你就是怎么使用我，没有关系的。好，我们只要愿意把我们自己安排带到神的面前，神就要来使用我们。立好我们人生的坐标轴，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把一切向着耶稣基督而看，向着那永恒的那最美的家乡天堂，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让我们相信神真的是要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最美好的。我们看到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有一个问题，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保罗他用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来比喻不同的基督徒，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到底你生下来是一个金器呢，还是你生下来是一个瓦器？我们来看一下扫罗王，他生下来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就马上做了一个王，他的个子高大，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让他做王是对的。可是他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他却是他的生命却是像是一个瓦器一样，他被神所抛弃了。因为到最后他要走之前，他却是交鬼了，他与魔鬼一起相交，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你不要忘记了，你不要以为说我生下来是金器的，我以后一定是一个金器被神大大的来使用，不见得。我生下来是一个瓦器，我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大卫他生下来的时候，他这个所有他爸爸的一切的哥哥们啊，当扫穆尔把他给呼召叫他们出来过来的时候，他却是被放养在外面，放养没有回来。在他爸爸的眼中他不重要，所以先知是说，你所有的儿子就这么多吗？为什么神告诉我不是这一些，这当中的其中一个要出来被高做王呢？你看一个被别人被他爸爸眼中看为不重要的，却是在神眼中看为重要。所以你不要以为我生下来是瓦器，所以我一定是瓦器的结果，不是的。不管你生下来是金器瓦器，下面讲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做贵重的器皿。人是看外表，所以人是觉得说，哎呀，你看看那一切的那个哥哥们，这个大卫王的哥哥们都是外表看起来很帅，个子很高。神是看内心，神不看你外表的。你是不是爱神？神知不知道？你爱不爱神？神知不知道？
知道。
是的，神知道。神知道你的内心，你的内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爱他？你爱他的话，你就不看重人，不被这个外面的环境影响我们内心对神的依靠，对神的爱。人看各样器皿的时候是看他的材质，可是在神的眼中，贵重的器皿是在乎，不是在乎于他的才子，而是在乎他能不能被神所使用。你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呢？像那一只小驴驹一样，你愿不愿意被神真的是来使用，大大的来使用他？我们看到扫罗在还没，保罗还没信主之前叫扫罗。扫罗，你看看神把他呼召出来，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是一个真的是被神所使用。可是神把他呼召出来了以后，你在想说，主啊，你既然呼召我出来，那你就应该要好好使用我，那我真的是能够在外邦外君王之前，真的是能够显明我的这个大能力。可是神却把他冰冻了多久？十三年的时间，有许多的时间他却是在旷野的地方。你看看，他是真的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对圣经里面的知识非常的了解，他非常的了解。在他在这一段13年的里面，他发现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在这个后来的世代影响到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震荡，是什么？我们信仰是因信称义，弟兄姐妹。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不是的，是因着我们信那爱我们的神，所以因着我们信他，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一个义人。所以不是在乎你被拣选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金器，你被拣选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瓦器， It doesn't matter。在神的家中，木具瓦器可能没有比那一切的金器银器更重要吗？当然，其实不管你是金器银器瓦器木器，都是在神的手里。神要怎么使用你，你就说哈利路亚，你就这么来使用。即使我是瓦器，可是在我里面却是有莫大的能力，能够被神来所使用。器皿跟的贵重与否，完全在于你是如何被主人来使用，对不对？主人如果觉得你怎么使用是最好的，那就是神所要使用你的。所以每个基督徒在神的家中都是神的器皿，因为是神把你捏成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有它的功能，有它的功用，对不对？你总不能拿筷子来喝汤吧，你一定是拿汤匙来喝汤，对不对？你会拿汤匙来吃饭吗？有可能，但是大部分时间你都是拿筷子来夹菜。所以呢，不管你是怎么样， 啊，有人觉得他是博士，所以他觉得他比较好，他是教授，他说他比较好，他是医生，他有钱，他就看清了工人中农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阶层，其实那一切都不是重要。神评价这个器皿是不是贵重，乃是看这个器皿是不是有脱离卑贱的事情，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合乎主用，成为圣洁，这才是神所看的。所以我们看到要做贵重的器皿，要符合四个条件。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器皿，你要先了解，你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器皿。器皿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被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做一个被人使用一个器皿。如果你这个器皿如果没有被人家使用，被冰冻在旁边，你就是一个精器，也没有用的，对不对？光光只是做这个备用的器皿还不够，我们还要做什么？被神使用的器皿。跟旁边讲说，你要做被神使用的器皿。
你要做被神使用的器皿。
所以不是只有被神使用而被人使用而已，是被神所使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才能做贵重的器皿，有四个条件。第一个，必须是一个有用的人，有用的器具啊，是神所要用的啊。所以这个被神所用的这个有用的这个器具呢，是要经过神的啊淘炼、锻炼啊、试炼等等，让我们能够在窑匠的手中，能够被神来捏成神所要我们做的一个器皿。那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合格的器皿。不合格的器皿是什么？你这器皿里面本来是应该是一个瓶子，这个瓶子里面破了，对不对？你经过 QA 不准，不合格啊，因为破了你就不能够盛水，不能盛酒。所以我们不要做不合格的器皿，既然被神用了做的器皿，就要做一个好的器皿，能够被神来大胆的使用。要做贵重的器皿，首先这个器皿一定是要有用的。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里面讲，他说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像埃及人，说话行事都很有才能，但是做事的方法他怎么样，却是用了一个拳头，他却是把埃及人把他给打死了。因为他后来挖掘到他原来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他看到以色列人被这个埃及人欺压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他就把那个埃及人就把他给打死了。所以在那时候他还不能被使用，他不是一个有用的器皿。所以我不晓得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你是可以被神使用吗？还是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对不对？ There's always a time， 有一个时间，时间到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在那个迦拿的婚宴里面，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妈妈说你的时间到了，他说变水为酒啊，这里面没有酒了，你就变吧，时间还没有到。但是神为了听他妈妈的话，为了爱那个这个酒的宴席的这些新郎新娘，他就说好吧，他就变水为酒了。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时间还没有到， 摩西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可是要做有用的器皿，却是那个器皿做的时候做坏了，他又把那个泥又把它给挪一挪动一动，又重新再来做坏的泥土。你看他在皇宫里面受过那么高等的教育，哇，你看的样子都像是一个埃及人一样，埃及皇宫里面生长出来的皇宫里面的这个王子啊，你看看是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可是他却做坏的泥土了，因为他把埃及人把他给杀了，笨鸟先飞慢飞。我们可能就像是那个笨鸟，飞得比较慢一点啊，所以你看到他前四十年的时候，他花掘到他刚开始他觉得我能，你看我在王宫里面吃得好做得好啊，别人都非常的尊重我，你看我多么有权柄啊，看到人家看到我的时候都要跟我下跪，哇，你看那时候他觉得他非常的好，我能，这就是他的光景。可是他却是啊，非常的糟糕，在神在捏的时候，somehow就捏坏了，笨鸟慢飞。所以看到他在前四十年的光景是一个我能，是以我中为中心，看自己比别人强的一个光景。耶稣告诉我们，保罗所讲的，我们要怎么样？要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我们看到他的情形是怎么样啊？看到他在前四十年的时候，他是一个不能够不合格的，不被神所使用，是我能。在四十岁到八十岁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到旷野的时候，神在荆棘里面向他显明啊，告诉他你有一个任务，那个任务要干嘛？把埃及人，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把他给招出来，然后进迦南美地，神所为他们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在那另外四十年的光景的里面，就看到神向他显现了，他真的是看到啊，真的是啊，他发觉到我不能，我真的是不能。你看我在旷野里面做什么？可能是放牛放羊啊，我的光景是很不好的啊。可是啊，神却是跟他讲，另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来救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另外四十年最后的过，他四十年，他活到一百二十岁，最后四十年，神就带领他来进入那个旷野。你看看他到经过红海的时候，他的杖一伸到海里面，一打在这个海里面的时候，那海就分开了，神的能力借着他真的是彰显出来了。所以他带着许多的百万上百万的好几百万的这些的以色列人进了旷野的地方，神使用他了，他最后变成一个金器，被神所使用。所以你不要看他你以前的光景是怎么样，你要看看你跟神的关系，你的心，你是不是被神所得着？你是不是像那一个小驴驹一样说，神啊，你要怎么使用我，你就怎么使用我，我愿意，我愿意让你坐在我的身体的上面。我从来没有被人坐在我的身体上面，但是主啊，我愿意被你来使用。第二个，必须要是一个合用的器皿。合用，我们为什么要讲到合用呢？我请问你，我们刚讲到就是说这个筷子不能够喝汤，对不对？是要什么东西才能喝汤？ 勺子或者是汤匙才能够用来喝汤，对不对？那你要，你可以用碟子来盛汤吗？不能。你要用什么盛汤？你们没有喝过汤啊？
要用碗。
要用碗才能够啊盛汤，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用对的器皿才能够做对的工作，所以要用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不是说只是一个啊有用的器皿，而要做一个合用的器皿。当神需要你做用来盛汤的时候，你不要说我给你一个盘子，请你来盛汤，不对的。你要用碗来盛汤，所以你的工具要对，你这个器皿要对。你要知道神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照着神所要我们做的来做。我们看到神的有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然后借着这些恩赐呢，可以来发挥，能够来让教会各方面能够更多的成长。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的恩赐是什么？治理，他治理，他有治理的恩赐。你看到那许许多多的那些的外面的敌人，他们常常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破了，所以他们随时要来攻击，随时就可以进耶路撒冷，所以他可以来抢夺、烧杀、掳掠都可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有对的一个恩赐来治理这个教会。看到耶利米，他甚至教导他们的一些百姓跟他们的军人什么，一手要拿着兵器，一手要来做泥，要来建城墙，所以他治理非常好。他把这个城墙多少天的时间就把它给修好了，你们知不知道？52天他就把城墙给修理好了。你看那时候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敌人啊，什么亚门人啊，什么反正一大堆的这些的敌人都围在他的四围，就是想要来攻破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可是他有治理的恩赐。以斯拉他的恩赐是什么？是教导。所以看到尼西米他是治理，他修理好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以斯拉他在圣殿里面发现到的一个神的一个律法书，他就用这个律法书来宣告，然后来教导这一切的百姓。他的百姓他们心就更多的来爱神，就离开了那一切的一切的偶像。所以我们感谢主教导，所以他是来教导这一切的这个百姓，那个无形的城墙是他内心里面所建造的耶路撒冷，是心里面的耶路撒冷。所以他带领百姓立约签名，是发誓要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所建造的是一个无形的城墙，一个合用的器皿。是不是一个位居高位的人一定就是贵重呢？是不是啊？位居高位的人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发命令叫人家做，可是位居高位的人他愿意来为百姓做事吗？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些领导们怎么样？他会为百姓做吗？通常都是就是要贪污，要拿钱，就是腐败，做着各样各样的事情。所以居高位的人不见得就是贵重的人。你看那尼西米，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在王面前是他职位是什么？
九经
九正。九正是在做什么？ 他是在替王喝酒，王还没有喝酒之前他要先喝，为什么？因为他要知道这个酒有毒没毒，所以他一定要替这个王先喝这个酒，他这个酒证的功能就是这样。可是他会用这个酒证的功能这个职位呢来替神做事，所以这个那个王就愿意来让他来招用那附近所有一切的省份，那叫他们把一些土泥土或者是木头一些的器具都能够用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治理、教导，许许多多的一切的恩赐，还有帮助人。我们教会也是需要有一种帮助人的一些的恩赐，所以这些的恩赐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你看到皇帝的金的器皿，以前有一个在拍卖场的里面拍卖了一个乾隆皇帝的一个金的器皿，哇，他们说这个东西一定很好很棒，哇，结果拍卖了半天，发觉他们有点怕，不太想要，为什么呢？因为发觉这个金器皿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夜壶，所以这个金器好不好？是是是不错，但是呢，夜壶就人家就不太想要了。所以金器是不是就一定是贵重呢？不见得的，对不对？你是金器，是不是以后就能够被金当做金器来使用呢？可能你是变成一个瓦器，就跟扫罗王一样。所以必须要是一个合用的器。第三个，我们必须是一个耐用的器皿，是有用的器皿，是合用的器皿，还得要耐用啊，不然你用完了就丢了，那哪算得上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够耐得一切的环境，所有一切的困难，所有一切的问题，我们都仍然站立，能够继续的来被神所使用。我来到旧金山已经15个年头了，我的车子都已经开坏了2部车子了，神仍然叫我还是这样子一直过来。你看看这个有时候说真的是我都不晓得，就是说怎么在做，真的是很难。如果没有是神的呼召让我出来的话，我真的是不晓得我怎么做。我记得上个礼拜五我在查经的时候，突然间想起来了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刚好最近那个一个牧师去世了，被神接走了，叫做蔡孟佳牧师，在喜信教会。他在那个地方，我刚好有一次去参加他的聚会，他请了安童牧师来在那边分享的时候，安童牧师他就来跟所有一些的同工，那时候这个估计大概有100个人，结果他就点名找其中的一个弟兄出来，他就为他的发了预言，然后发了预言以后呢，他就看到了后面，哎呀，坐最后面了，就是那个我坐在后面的那个然后我一直就奇怪是我嘛，然后我左边右边看了半天，我就不用看别人，就是你。他就把我叫起来，他说把我叫起来，他就告诉我说，神给我一段话，我告诉你，明年你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说奇怪，我是个工程师啊，明年怎么样？明年你会被神使用，你会布道，然后可以带领很多人信耶稣。我说这不像我，我也不是牧师，也没被案例，我怎么有办法被神所使用，然后能够布道，能够来带领很多人信耶稣？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回去的时候，我跟师母跟他讲了，我跟师母分享，师母说你搞错啊，真的吗？然后我也觉得我不相信这句话，所以呢，我就不理他了啊。 就过隔年呢，这件我东西忘记了，我忘记了。我忘记了这个安东牧师跟我讲，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直到12月15号，我在被Montreal 加拿大的这个教会把我请到那边来带一个3天的这个特会，啊，那个特会的里面有医治，也有福音布道，带了好多人信耶稣，好多人就得着医治，最后。18号，我回到 Cupertino 我家的时候呢，我才想起来，哎呀，再差多少天？再12天呢？再差12天，安童牧师的这个预言就没效了，就不对了。他说你明年会不一样，你会有能力。哎，我说，哎呀，对哦。是啊，真的是神借着安童牧师的他的预言，这个预言真的就成就了。哎，我那当初我跟师母讲的时候，师母也在笑，哎，我也在笑，我觉得我不相信这个预言了，就没想到这个预言是真的发生了。所以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15年的光景，神呼召我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你能够出去，能够 reach out， 能够带更多的人来教会，来信耶稣基督。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带领。我们要成为一个耐用的器皿，不要就是说，哎呀，做了一年没效果，我就台湾话叫阿伯浪杠，就回家了，就回去这个 Cupertino 了，就不做了。可是神一直呼召我，一直在这个地方走，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继续能够带更多的人来教会。最后必须是要一个好用的器皿，能够有用的器皿，能够合用的器皿，能够耐用的器皿，而且还需要能够是一个好用的器皿。我们侍奉的时候难免就会碰到一切的一切的困难或者一切的试炼，但是这些不能阻挡我们回到永生神的面前。路遥知马力，虽然我们碰到许多的困难，但是那些困难不能阻止我们，让我们没办法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耶利米，他也是真的是他受到许多的一切的逼迫，他从被神call out，他神在母腹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要做万国的列国的先知。是啊，他是做的先知，可是这先知是非常苦的，他这个先知真的是做的很累，没有成绩，40年的时被call out出来做先知，做了40年。没有任何的成绩，到处却受人的凌辱追杀，他目睹这个圣城被毁，然后圣殿被焚烧，他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巴比伦王过来，巴比伦的军队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把给毁掉了，然后他带了许多的一切的被掳的人到了巴比伦，他虽然也可以到巴比伦，可是他仍然决定，仍然相信神，他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的渔民，在那个地方侍奉神。你看他这个一生的里面，在他走之前，你看没有看到神如何恩待他的光景，可是他仍然忠心的愿意来被神所使用。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愿意来走一条属神的道路。撒母耳他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他一切的偶像都把它除掉，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请问你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了。他在20年多的神恩高他，高他，高立他做先知的这段时间，你看到，我们看一下第撒母耳上第7:4里面，他怎么说？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你愿意被神所使用，一个愿意好好来被神所使用，你愿意来 surrender， 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吗？弟兄姐妹，你愿意吗？让我们走一条属神的道路。你看到啊，亚伯拉罕他在这个月行的这个范围的里面，他从乌尔被神 call out 出来的时候，他就到了哈兰，然后到最后到迦南的地方，离乡背井，他走一条属神的道路，他是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愿意把他的一切把你抛弃。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贵重的器，贵重的器皿是神所要我们做的，是没有分是圣跟俗之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分啊这个圣跟俗的，所有吃的东西都要被圣化了以后才能够吃，但是人却是有圣跟俗的这个分别。重点是人的心是不是愿意被神所得着，你愿意作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愿意来成为一个神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我们要需要做的是要逃避追求神所要我们做的，逃避要选择一个生命的取向，一个对的。你看22里面他说的，你要第21他说你要脱离卑贱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你要先做什么？做什么？脱离卑贱的事情。然后第二个要做的是什么？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少年人很容易有一些的私欲，而且我们很容易跟人家合不来，或者是打架，甚至我们看到有些在路上开着车，两个人不高兴，枪就从这个他的这个车子里面就拿出来，就给他射死杀死了。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的脾气很大。最后我们需要做什么？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神所要我们做的。所以你要对着世界死了，要向着耶稣基督而活，所以要离开道理的初端，让我们愿意除了神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他就是我们的一切。弟兄姐妹，你要灵修，你的灵命要健康，你要有智慧使用你自己的时间，求神来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
智慧的心。
你有智慧的心吗？
有吗？
还是你睡着了？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在神的爱的里面早早保得神的慈爱，让我们一生一世来欢呼喜乐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最永恒最有价值的。神要建立我们手上所做的功，他要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我们要成为一个愿意来被摇匠来陶造的你。第一，以赛亚书六十四章里面讲，耶和华，我们跟我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们是你，你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再来一次，耶和华，我们是你，你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上的工作。让我们愿意，真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神，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仰望在你手里。让我们常常愿意来多多的祷告，而不是享受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你看，哎呀，这世界的东西多么的美好，忘记了神。那我们要好好的享受神所要我们做的。哪里是我们人生的舞台呢？是你要像亚伯拉罕出了乌尔呢，走一条属神的道路呢，还是你要像这个啊、约拿一样，他说，哎呀，神要叫他去尼尼微，他说不要，我要去哪里？我去他斯的地方。结果他被鱼鲸鱼把他给吞在这个肚子的里面三天三夜。你人生的舞台到哪里，在哪里？你要找到你生命的舞台，做好自己故事里面的主角。我们一生就像是一台戏一样，做给谁看？
天使
和世人看。所以我们要做好我们该做的，演出自己生命中的故事，做好你自己器皿的工作，这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最后，我们不仅仅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更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器皿？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哈利路亚！神要使用你创造传奇，改变历史，你相信吗？
相信。
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请试试。